你在自己身上感受到的不只是渺小，不只是生病和不美丽，在你心中有些成分非常黑暗。谁若清楚看透了自己，就无法再说世界上没有邪恶，也无法再说罪只是宗教恐吓人的一种把戏。谁若看进自己的内心，却不觉得好像在看恐怖片一样，他就不是真正张开眼睛在看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回顾书斋。今天与你分享的文章是别太看重自己，作者约格辛克。一个人是否健康，可以从一些征兆看得出来，其中一项是他是否能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。耶稣说，不要忧虑，要像野地的花一样生活，像天空中的小鸟一般生活。他的意思是要我们轻松一点，这就是指我们被紧绷的严肃生活中经常被称为天真的那种轻松。耶稣希望我们将一切重担，将我们的思维负担或沉重的情绪放下，抬头挺胸地站起来。他希望我们以轻松的态度面对轻松的事，以严肃的态度去看待真正困难的事。我们的病因到底在哪里？最主要是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，我们太看重自己的成就，太在意自己的重要性。这种骄傲感我们应以一笑置之。我们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付出，而太少看到真正的自己，忽略自己实际从别人所领受的。只要我们还一直深信自己的成就，我们心中就一直只有自己。我们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里？如果你曾经真正被某个人爱过，就会知道，你的价值就是他眼中看到的你。爱的双眼决定你的价值，他们让你变得无可取代。这不是一种人为的价值，而是你真正的价值。因此，福音书上说，你之所以宝贵，是因为上帝将他的爱给了你。另外，这也是基督信仰的因信称义所要告诉你的，它是这么简单，以致我们不太好意思在文字上用它当成生命意义和目标的答案。因信称义是说，不要将自己视为有作为的人，也不要以为自己很有能力，是一个大师。你是什么，这是透过上帝爱你来决定的。他将自己填满了你内心的匮乏和空虚，以便你到最后能够成为义。也就是说，你以合宜的方式站在他面前，是在至圣上帝面前一个简单的人。因此，因信称义也是基督徒自己看待自己并能轻看自己的幽默泉源。有一则关于教宗若望保禄23世的叙述，一位新任命的主教首次被教宗私下接见时，对教宗抱怨说，新的职务如此繁重，害得他都睡不着。哇，教宗以充满同情的语调响应，我当上教宗的第一个星期也是如此，但结果我在梦中看到我的守护天使，他告诉我，乔凡尼，不要把你自己看得那么重要。自此之后，我就能够入睡了。诺瓦利斯说，当我们看到一个巨人时，首先要检查一下太阳的位置，并注意那是否只是侏儒的影子而已。因此，你要谨慎看看自己是否反射出比自己还大的影子。灵修生活的内涵并不在于我赢得某些东西， 不在于我们变得更好，在某方面有成长，或者具有更多某方面的特质，而是在于我们放弃、交付、给予别人更多的东西。灵修生活必须在一个心灵空间中才能生气蓬勃地发展，而在此空间中，我们的想法、愿望、成就以及自己的成长也必须越来越不重要。每一种指引灵修道路的宗教都有些相似性，有的提出离群所居，有的则说从容不迫，还有些强调道空，另有一些说变成虚无，甚至有的说毁灭。这种状态不只指一种内在与外在的宁静，也指一种与自己保持距离的能力，放弃自己以及贡献一己之力，忘记自己的成就之能力，到最后则是在从容及信任中死去的能力。我自己想象，我走在田边的一条小路上，然后将自己身上的东西一件又一件放在路边，继续前进。外套、雨伞、手表、小刀、车钥匙、钱包、眼镜、地图，所有一切能和鞋子及衣物分开的东西。在做这件事的同时，我明白，基本上这种丢掉和放下的动作会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我到达终点为止。在这里，我不再受指示要扮演什么角色，别人也不会指示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如此看待自己，并且与自己的重要性保持距离，是很不上道的做法，我知道。但能这样想，而不是一直注视着那个自我膨胀的自己，对我们而言是很好的事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对待别人、别的受造物，以及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各种元素之态度会完全不一样，会更有生命力，更能结出丰盛的果实。埃克哈特大师曾说过，你应该知道，在现实生活里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如此舍弃自己，这几乎已经是最大的放下了。然而，你放弃多少，上帝就能够进入你内心多深。你只需要完全脱离所有抛下的东西，这时候，你才能开始付出你可能拥有的全部东西。如此，你才找到真正的平安，没有别的方法了。所以深深进入你自己的内心，直到你能看清你比那些重要的人离微不足道的空无更近，接受这个微不足道，将所有别人挂在你身上的勋章和荣誉标记都卸下来，所有虚荣，就像保罗所说的那样，然后从你自己走出来，进到现实中，进到那个你实际生活的现实关联性当中，于是真理会使你获得自由。腓立比书二章中说，耶稣反倒虚己，意思就是倒空自己，所有在他身上含有的神性和伟大的成分都被他丢到屋子外，也就是他自己之外，然后像个客人一样接受了这个使命，即做一个普通人，像所有其他人一样。随后，许多灵修导师们接受这种想法的神秘传统，并称之为成为空无。他们要让自己脱出自己的思想和情绪、愿望和企图而变得空无，要让自己脱离自己变得空无。他们称之为为上帝而倒空自己，这是在我们走往上帝之路的中途目标。他们也谈到将自己成为空无，或者谈到在我们心中或我们自己就是空无。若有人让你看到你自己的空无，其中有位神秘主义者这样说，那就心怀感谢并欢喜地接受，因为他在提醒你，你原本的真实状况空无。你并不缺乏挺胸站直的能力，你并不是向战胜者或统治者臣服的人， 但你看得出来，你身上只要放下这么少的东西，就可以成为空无，就可以掉落在空无中。而当你看到这一点时，你应该知道，在这个空无中，你的自我就是接住你的那双手。中世纪修士《效法基督》的作者金碧士说，如果你自己有一些优点，就要认为别人比你更好。如果将自己置于所有人之下，这对你并没有什么坏处，但只要你将自己置于一人之上，便对你有害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只要你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，你便不如他。如果对你而言，要看重别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，那么你就会发现自己要走的路还很远。贝纳诺士在他那本《乡间神父的日记》的最后一页，这位垂死的神父潦草地写下这几行字：我已和自己和好，和这个可怜又腐朽的躯壳和好。要恨自己，比一般人所想象的容易多了。真正的恩典却在于，人可以忘记自己。但如果我们内心所有的骄傲都死去，那就是恩典中的恩典了。谦卑地爱自己，把自己当作基督受苦之体最不重要的那部分。健康的另一个指针是一个人要有自己站起来的力量，自己能抬头挺胸站直，这是福音重要的内容之一。当有一股力量自上帝流向你时，你便能站直。你可以在自由中，在勇气中，在相信中，在真理中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并与上帝的旨意合一。请你再一次站到一棵树前，说：我不必像你那么高大，不必这么壮硕，坚立不摇，但我能像你一样站着。你身上有成长并挺直的力量，我也有，这是上帝在我心中唤醒的力量。还有另一种抬头挺胸，不只是从疲惫、软弱无力或自暴自弃中站起来，还要从内心的堕落中站起来。你在自己身上所感受到的，不只是渺小、微不足道，不只是生病和不美丽，在你心中有些成分非常黑暗。谁若清楚地看透了自己，就无法再说世界上没有邪恶，也无法再说罪只是宗教用来恐吓人的一种把戏罢了。谁若看进自己的内心，却不觉得好像在看恐怖片一样，他就不是真正张开眼睛在看。耶稣医治人时，有一种情况是他看到罪，并说出这罪的名字，因为我们的灵魂有它无光的一面，在那里面的阴影如此黑暗，使得我们甚至无法意识到这阴影的存在。若不是从其他地方有光照进来，我们根本无从知道自己的灵魂是活在如何的黑暗中。基本上，只有当一个人走向我们，并说道：来，重新开始吧，我对你所要求的是你能够做得到的，我放在你肩上的担子是轻的。而且当那位向我们说这些话的人就是上帝时，我们才能够忍受看穿自己内心的眼光。这个我们称之为赦免的过程，在耶稣身上看起来是这样的：他邀请这些人以他们原本的样子与他同桌吃饭。在当时，同桌吃饭的意思是，我把你当作朋友和兄弟，我和你之间一切都没问题。同桌吃饭实际上就是宽恕，不需要说出来，之前不需要告罪。一个人能以他原本的样子受到邀请，并能够昂首挺胸，怀着感恩的心，开心地上桌吃饭。此外，还有另一种抬头挺胸。耶稣曾说过，只要你们还在这个世界，就会有恐惧。所以他不是要寻找英雄， 他不要那些不知恐惧为何物的孔武勇士。此外，我对英雄总是有所质疑，不懂得害怕的人，某个心灵感官一定迟钝了。如果你觉得自己非常害怕时，不要拒抗它，不要压抑它，既不用轻快的话语敷衍它，也不要太快就服药，让恐惧来找你，友善地和它对话，并将它与你自己以及一切引起你恐惧的事全都托付给这位上帝，因为你也正走在他的路上。如此一来，你便能找到平安，你就会有力量去走自己的路，在混乱和风暴的中间，你就能从容不迫，你就踏在结实的基础上，而在你眼前有一个往前走的目标。不要太看重这个世界与他所有的权利以及当中的黑暗阴霾，但却要看重与上帝的亲密关系，他亲自用手保护你。所以请你站起来，并相信你的信仰，就像相信你的爱一样，即使你都无法证明这两者。相信你对自己存在的肯定，对你命运的肯定，对你自己的肯定，这就是你对信仰的表达，即使你不一定每天都能做得到。相信事实上就是你炙热的希望，如果你伸出手来，就会有人握住你的手，信任有一个人在你一旁扶你站起来。这是一种特别的站立，即使你看不到自己有一个可以稳固的地点可以站，当你失去支持时，相信有一个人会扶着你，相信在你没有力量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到一股医治的力量，相信变化会发生在你自己身上，且在这些变化中，你自己原本最终的形貌就会出现。